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随着墨尔本的疫情已经逐渐的好转，我相信我们的这个解封应该是带着很大的这一个期待跟希望。我相信今天算起来，我们从教会改成网上聚会，应该已经刚好半年的时间了。我想这半年，期待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虽然不能够来到教会彼此见面。但是我也期待，我们无所不在的神，不但在教堂里面，也在各位的家中，也在网络上。愿我们借着这样的，透过网络的同心合意的敬拜，能够蒙神的悦纳，也愿神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主的里面，怀抱信望爱，让我们这一切都保持在主的保守之中。今天我们要进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离上次讲提摩太前书已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我们就稍微来复习一下，到底提摩太前后书的内容大致情况是什么样？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这三卷书并称为教牧书信。这三卷书呢，是保罗在圣经里面一共写了12篇的书信，这是其中3篇写给个人的。而这3篇写给个人的，包括提摩太跟提多这两位弟兄呢，都是教导他们怎么样在教会牧养当中，在建立教会的时候，教会应该有的一些准则，或者教会应该有的制度，或者同工，还有教会侍奉当中的一些艰难，同时也鼓励这些传道人提摩太、提多在困难当中靠着神的恩典继续前进。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里面，我们上次提到，从保罗的文字之间，我们似乎感受到提摩太可能在侍奉当中碰到了极大的困难或者是挑战，甚至于到一个程度，提摩太有一点灰心丧志啊。我们知道提摩太的年纪其实应该是很年轻的一个年轻人，所以很可能有一点灰心丧志，所以保罗就用透过他自己，因为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是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我也说过这是他最后一封书信了。所以保罗用他的自己在监牢里面这种的情况，他都可以来这样的面对，所以来鼓励提摩太能够要靠主刚强啊，来完成主的这个托付。所以今天我们进到了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二章可以分成2大段，第1节到第13节是鼓励提摩太要刚强，能够为福音能够来受苦。14节到26节是鼓励提摩太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啊，大概是这2段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来看第1节到第13节，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在家中能够先读过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如果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读过的话，我会请你也或许你可以先把这个，因为这是一个视频，你可以先把它暂停，你先把第二章能够先读过一遍，这样比较知道我们后面的分享到底内容讲的是什么。在1到13节里面，特别我们现在从1到2节来看，他提醒提摩太要靠主的恩典，刚强，并且要能够领受保罗给他的教导，并且教导还能够以后起来教导的人。所以这里可以看见保罗期待提摩太可以靠着恩典站立，并且承先启后。这里讲到恩典2个字，我想在这里特别对侍奉主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信主都是上帝的恩典，因为神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已经是一个恩典。但是当中又有一批人被上帝呼召起来，来侍奉他，而这个侍奉更是靠着主的恩典，因为侍奉主的确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一个罪人怎么能够悔改？一个罪人，怎么能够怎么会信服神的话呢？其实常常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啊。那当然，我们侍奉主的人也是靠主得力。所以恩典在我个人的领受当中，它是代表我们在侍奉当中，主所看重的是我们侍奉的过程，而不是我们侍奉的结果。就好像一个孩子考试，他考试的成绩并不理想，但是他已经非常非常努力，非常用功了。做父母亲就说这个孩子是好的孩子，因为他已经尽了他的努力了。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我们的侍奉的过程当中，神看重的不是我们的结果，神看重的是我们的过程。而这个当中， 主的恩典又与我们同在，也就是说主没有放弃过我们，我们就常常靠着主的恩典一步一步的向前迈进，所以这个叫做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站立得住。到了第三节跟第七节之间呢，保罗用三种我们世界上的职位的人来形容一个侍奉主的人，那有这三种的特点在里面。保罗第一个讲到是精兵，做耶稣基督的精兵，这个精兵其实就是战士，忠勇的战士的意思啊。在这里提到保罗提到做一个战士呢，不要让世俗事物缠身啊，就是我们可以想象看一个当兵的人，如果他还常常想到世界上的事情，而不是专心他在部队里面这个服侍的话，他大概很难专心做一个好的军人。所以一个战士他必须不要，他要让世俗的事情不要缠扰他，而是专心的在部队里面服役。我相信我们大概都有认识过军人吧，军人常常一入部队之后就住在部队里面，能够上下班的军人其实是少数的，大部分的军人就是住在部队里面，而且常常部队又调动，好，这个地方调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这样的时候，这个军人他必须专心在他的这一个做一个军人的角色里面，而这样可以得到官长的喜悦，得到官长的这个赏识。我想这个是保罗在这里形容做一个服侍神的人，第一个是战士，第二个又在场上比武，其实这个比武是比赛的意思哈。他讲到是运动员，在场上比赛的运动员呢，要按照规则才能够得冠冕。我们都知道任何比赛都有规则，所以任何一个运动员在场上比赛的时候，我们要按着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同样的，我们作为一个侍奉主的人，也是按着主所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原则哈，在这里侍奉主，而这样将来我们就可以得到冠冕。这句话对我个人的理解来说，我觉得按规则不只是按照比赛的规则，而是说也是按照怎么样去训练一个运动员应该有的纪律。我们可以想想看，一个运动员如果他平常生活是没有纪律，他也不锻炼自己的身体，他怎么可能即便遵守了场上的规则能够得到冠冕？所以一个运动员在场上要得到好的成绩，不在于场上他当时如何的遵守的规则，也在于他之前花了多少时间在运动操练，他有一个健康的强壮的体魄。所以同样的，这里做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平常也要注重自己的纪律与神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胜利的冠冕。再来，保罗又用了农夫来形容一个侍奉主的人特点。农夫我们都知道，春天栽种下去之后，他要勤劳耐心的等候，等到这个可以收成的时候，秋天的时候他可以收成这些稻谷，所以他必须勤劳，而且他也要等待，不是今天种下去之后明天就长成了。我想做农夫的勤劳跟等待是他的特色。而农夫有一个长处是当收成的时候，他自己可以先享受他自己所栽种的成果，所以农夫先得粮食。所以保罗用了这三个植物的特色来形容一个侍奉主的人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也是代表说，侍奉主的人，我们有了这些特色之后，我们得神的喜悦，在永恒当中得到冠冕，而且我们也得到这些属灵的喂养，属灵的供养。所以到了第八节第十节，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要永远记得福音的内容。我们人有时候虽然被捆绑，人有时候虽然软弱，但是神的工作却永远不会被耽搁的，因为神是全能的神，神的工作是不会被耽搁。所以不要看着自己好像没有进展，好像自己在福音的工作上，自己好像被外在的事物所限制，但是神的工作却不会，也就是世界上的事情不论再如何的变化，神要达到的结果他一定会达得到。所以到了第十一节跟十三节，保罗就又用了一首当时的诗歌，所以从原文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诗歌体，是可以唱的。所以在这个诗歌里面就谈到了服侍主的人要付上的代价以及将来的奖赏，这个就是跟前面那三个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的工作的做一个对比哈，要付上的代价以及他的奖赏。而且在这首诗歌里面，他谈到 人除非失去对上帝的信，不然的话，因为他提到人若不信，不信神，而不信耶稣，耶稣也不认我们。他若是我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但是我们只要认着耶稣，信着耶稣，我们虽然有软弱，但是基督却是信实的，就是回应八到十节和这一段的讲话。所以保罗就用了一首诗歌来重复，来提醒在前面所讲的这一些的这个内容。下面我们来读一段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啊，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跟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也请在家中啊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同来念。第十五节，请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去进到十四节跟十六节，这里又提到了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因为在提摩太的前书后书里面，我们都看见在当时的以弗所的教会里面，因为提摩太是在以弗所教会当中服侍，有一些所谓的假教师在当中，保罗就常常责备这些假教师，也跟着提摩太说要去责备和这些假教师，说出他们的错误的地方。当然在这个地方保罗特别做了一个什么叫做无愧的工人。无愧的工人就是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按着正确的意识来分解神的道。这是真的工人跟假的工人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假的工人是按着自己的意识来分解神的道，而真正的工人是按着上帝的意识来分解神的道。神的道其实有时候是需要被解开的，神的道有时候有些话语是很清楚明白的，从字面上就看得出来的，但有一些圣经的话语是需要经过深切的分析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讲什么意思的。在彼得后书里面，彼得其实讲到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们拿保罗的书信就乱加解释，保罗就说这些人是自取沉沦。这句话是非常重的一个责备的话，自取沉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随随便便去解释神的话，但是当然彼得意思是解释保罗的话，可见的在当时保罗的书信已经就视同为圣经一样，虽然当时还没有新约圣经正式成为书卷，可是当时在彼得就已经说了，有一些人随便解释保罗的话就是自取沉沦。所以我知道解释神的话是非常非常谨慎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跟在教会里面跟这一些带领查经的弟兄姐妹来说，我记得我就说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服事，因为如果我们按着自己的意识随便解释神的话，我们就是自取沉沦。当然感谢主，随着2000年来神学的发展，今天我们要随便解释圣经应该已经不太容易犯这种错误，除非我们是故意的。不然当我们去阅读一些基督教的书卷，我们去读一些解经书，它已经给了我们非常好的一些指导的原则。其实什么叫做按着正义呢？其实我们用一个反面来解释，不是正义就是私义，就是按着我的意思去解释。可是圣经不是按着我的意思，是按着上帝的意思，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感谢主，前一阵子在教会里面，我们大概有十几位弟兄姐妹，我们就透过网络来，我就陪伴这些弟兄姐妹做了一些讲道的培训。因为教会目前没有传道人，我们也希望将来在我们有正式传道人之前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可以开始来操练，来在讲台上作为这个神话语的出口，能够有一些的这样的操练。当然做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做这样的一个主日的讲道，我们需要经过一段的时间的陪伴跟栽培，所以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来培训了有几位的弟兄姐妹，希望将来可以在 展台上能够有一些主日的分享。感谢主，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真的很努力的来这样的学习。我也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愿意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因为我们讲道的时候其实之前就要先去分析圣经，怎么去理解这样一段的圣经。所以一个真假工人之别，一个无愧的工人，就是按着正义能够来分解神的话语，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也鼓励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因为今天我们宗教改革之后，我们不是只有神职人员才可以读圣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家里都有圣经，我们手机里都有圣经，我们都可以来分解神的道。当然分解的时候记得一件事情，是按着正义。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有查经书可以去参考。我相信按着2000年来，或者说我们在各位在信主的时候所受的这一个洗礼的培训班，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应该不太容易歪曲了这一个系统神学当中的这一些教导，应该是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些洗礼班当中都把一些基督教的我们的基要信仰应该都跟弟兄姐妹讲得非常的清楚了。那如果弟兄姐妹还有不明白的，我们就鼓励弟兄姐妹你继续去查考圣经，也阅读基督教的一些属灵的书籍，我相信弟兄姐妹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也特别鼓励我们的小组长们，我们常常在带领小组，我们需要去分解神的话，我就鼓励弟兄姐妹多多的阅读一些属灵的书籍，它会帮助我们更深刻的去体会神的话语当中的意思。我常常觉得神的话语非常有宝贵，常常的很有意思，应该这样说，当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不同的人，不同年龄的人，不同性别的人，对同样一段的经文会有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只要没有违背了系统神学，其实都没有问题的。它代表着因为我们每个人生长的环境的不同，我们从神话语当中所得到的领受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但是这没有关系，这个反而是代表神话语的丰富，而不是说我今天我们解释圣经只可以有一样的解释，只可以由某位传道来解释，我相信不是这样的。当然任何的解释不能够违反了我们的系统神学，这是感谢主2000年来这些神学方面的教导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只要不是按着自己随便解释，只要是自己很敬虔的在神面前的领受，我相信这都是一个无愧的工人。而且工人是做什么呢？工人做神的工人是按时分粮，小组长每次查经的时候，你是按时分粮给你的会友们，牧师讲道是按时的分粮属灵的粮食给弟兄姐妹。但是同样我也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虽然我不是小组长，我在教会里不是什么样的一位同工，但是只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应该从神的话语当中来分析神的话，体会神的话，成为我们个人的灵粮。到20节跟23节，保罗继续延续上面说真假工人和这件事情。他是说在大户人家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器具，有一些器具呢是尊贵的，有一些器具呢是卑贱的。但这个卑贱不是说很糟糕坏事，而是说在大户人家里面有金器银器，可能有这个客人来了，好像我们说英国皇室嘛，假如今天有英国皇室要招待客人，他们可能拿出来的器具可能是金器或者银器摆在这个餐桌上。可是即便在英国皇室的这个家族里面，他也会有一些这一些比较不常用的，或者摆在角落的或者是一把剪刀，可能是去修剪花园的，也会有这样的器具，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当然贵重的器皿是摆在是更为主人所喜悦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就说一个无愧的工人呢，就是一个贵重的器皿，鼓励提摩太要脱离卑贱，追求圣洁。其实它的重点在于追求圣洁。当我们外在的行为或者我们的思想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我们就成为贵重的器皿，能够更加的为主所用。器皿是拿来装载东西的，我们的里面到底装载的是什么呢？ 我们里面装载的如果是基督，我们就是贵重的器皿；如果我们装载的是世俗，我们就是一个卑贱的器皿。所以在这里保罗就提醒提摩太，其实也同样的鼓励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的思想上追求圣洁，好让我们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更为主所用。其实这个意思是说，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我就是一位平信徒，我就是来教会聚会，我会鼓励你，你跟神祷告，有一天你可以成为教会的小组长。如果你是已经是教会的小组长，我会鼓励你，你期待有一天我可以成为教会更重的同工，甚至有一天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当然看上帝有没有呼召啊，给这样的一个意向。但是不论如何，我向我们追求圣洁，期待我的生命因为在神的手中更加被神所用。如果我更加的被神所用，我就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或者说当我成为一个贵重器皿的时候，神就更加的使用我们。到了24节跟26节，这里谈到这个做一个主的仆人的品格啊，一个无愧的工人的品格。他这里强调不可争辩，我这里解释一下，这里不可争辩是说不要在这些无望的言语上啊去跟弟兄姐妹去争辩。但是如果是假教师的话，你必须去责备他。这个是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其实已经讲了好几次，对这些假教师你必须斥责他，因为这个好像牧羊人在保护小羊一样，羊什么都不懂，来了一个人欺骗我们的羊，把他带走了，你当然要去为这样的保护羊群，要去跟这样的假教师你要去争辩。当然这里的不可争辩是说，跟着一般弟兄姐妹，当他还不太了解圣经的时候，不需要去为着这一些事情啊去流于争辩的地步，使得我们的弟兄姐妹好，或者我们的教会变成一个彼此在争辩的一个情况。而这个时候是透过温和待人还有善于教导，来使我们的如果有会有不明白的话，使他能够变得明白，是说不要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上面去这些的争辩。但是同样的，温和待人，善于教导，我想这都是做一个神的仆人需要有的品格，而且恒心忍耐。讲到贵重的器皿，我在大概10多年以前有一次去参加一个西人的聚会，那个聚会在一个 arena， 在那个打网球的那个地方，有5-6千人参加了一个西人的聚会，非常大的一个聚会。我记得那天有一位从美国来的牧师哈，他是一个黑皮肤，所以应该是一个黑人。他一上台做见证的时候，他就说我是一个妓女的孩子。他一上来讲这句话，因为我们都不认识他，我以前也没有听过他讲到，第一次听到他一上来就说我是一个妓女的儿子，大家耳朵就竖起来，到底这个牧师是讲什么意思？后来又发现原来这个牧师的名字叫做 Ron Archer， 叫 Ron Archer。 后来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他的这个资料，他的外祖父跟外祖母一个是外祖父是从古巴来的人，他的外祖母是一个德国人，也就是他们一个皮肤是比较黑的，一个是白人。在那个年代里面，黑人跟白人结婚其实是非常受到，不只是白人歧视，也受到黑人歧视。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们处于一个社会对他们相当不接纳的一个程度。后来有一次，这个他的外祖父被别人嘲笑，这个外祖父忍受不了，就一拳就打死了那个嘲笑他的人。所以因此他的 Ron Archer 的外祖父就被关在监牢里面。后来他的外祖母也因为在工作时候受伤，所以整个家庭就没有人可以维持家计。而 Ron Archer 的母亲那个时候只有14岁，他还有两个也是 teenager 的弟弟，青春期的弟弟，加3个人。这3个人一下子就变得没有任何的父母亲的照顾或者是这个收入。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只有14岁，可是他是长女，他就不得不负担起来照顾两个弟弟还有这一个受伤的妈妈的这一个责任。一个十四岁的女孩能够做什么呢？所以就不得不就变成了妓女，就跑到了这样的地方，用她的肉体来换取金钱来照顾她的家庭。而她的妈妈在16岁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就是怀了 Ron Archer。 当然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们想尽办法要把这个孩子拿掉，可是神保守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恶劣的环境里面，这个孩子没有被拿掉，可是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迫害，这个孩子是早产生下来的，所以他的身体上有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缺陷。而且 Ron Marshall 在他长大，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可以想想看，在妓女户的这个环境里面长大，他受尽了各种的性的虐待，还有其他的一些虐待。所以 Ron Marshall 在十岁的时候，他本来打算结束他自己的生命，他打一把枪抵着自己的头，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打开保险栓，所以神保守他，他没有死亡。后来他在学校里面，学校也觉得这个孩子其实是没有什么前途的，就把他送到一个在台湾叫做放牛班，就是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没人去管他。可是这个时候他碰到了他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一位老师叫做 Bills， 比尔斯女士。比尔斯女士呢是一位基督徒，这位姐妹是一个基督徒，她看到这个 Ron Archer， 她有一个感动，她就开始陪伴他。他拿了一本圣经，就是基甸，我们在路上也会送的这种小本的圣经，他就陪伴他，并且念圣经给 Ron Archer 听。他给 Ron Archer 读了耶利米书29:11这里的经文，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从这个时候Bills 就陪伴了 Ron Archer 来阅读圣经。经过了几年的时间， Ron Archer 被 Bills 女士对他的关心付出牺牲所感动，所以他自己开始阅读圣经。所以当他开始阅读圣经，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圣经的有几段话给他非常大的力量。他读到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可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守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 Ron Archer 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名牧师。他发觉他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他发现他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是可以被重新塑造的。到现在他在全世界已经成立了超过20间以上的教会，他有谁比他更合适去跟妓女去传福音？我们大概都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跟这样 的族群去跟他们传福音。他带领他的母亲，带领他的外祖母外祖父都成为了基督徒，他也带领了一群妓女也成为了基督徒，放下他们原来的工作。Ron Archer牧师说，在所有在生活中经历的每件事都是命运的头七款，上帝会使你的痛苦变为力量，使你的伤口变为智慧，使你的伤痕变成星星，使你的绊脚石变为垫脚石，使你的失败变为好运。如果你单纯的相信，不只是一本好书，不是教科书，而是神活生生的话语。如果你放神的话语在小孩心里，在妓女的心里，在毒瘾者的心里，神就会动工。Ron Archer 是一个出身非常卑贱的人，可是因为神的话语在他心里的动工，他成为了贵重的器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蒙召的，没有一个基督徒不是蒙召的。当我们信主举手那一刻，我们就已经蒙召了。只是有的人蒙召可能在半路上他就离开了这个蒙召的道路，有的人蒙召之后他觉得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人物，可是有的人当他蒙召之后，他读了神的话，他期待神的话在他的心里面更加的光照他，成为更加圣洁的人，所以他就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都追求主， 我们期待自己也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可以为主更加所用。好像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说，哎呀，没有关系了，我人生随随便便过就好，有吃有喝就可以了。我相信我们做父母亲心里会很难过吧。如果我们孩子说，我愿意努力，我尽我的努力能够达到最好的程度，我们父母亲心里会很开心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孩子说，哎，我更要将来希望我可以完成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我相信我父母就觉得我们的孩子我教育得很好，我们的孩子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勇气毅力。我相信这个是我们父母亲的心里的期，对我们孩子的期盼。同样，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期盼也是这样，希望我们都成为贵重的器皿，在神的手中能够更加的为主所用，来担负起更加更重的责任。当然，服侍主一定会有挑战，一定会有困难，甚至于灰心的。这个是任何一位传道人在他侍奉的当中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甚至我们的小组长在服侍当中，你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但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些挑战，或者是说侍奉主的人一定会有的经历。但是我们就像保罗提醒提摩太一样，我们在当中仰望主的恩典，靠着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永生当中终必会有尊贵跟荣耀的。也就是说，不要只看到我们眼前的这些困难，或者我们侍奉看起来好像没有果效，其实在它有果效之前的前一分钟，它都是没有果效的。所以常常圣经提醒我们，就是继续的坚持下去，一直到果效能够产生。也许我们这一代都没有果效，还有我们的下一代，因为神的工作不见得一定在我们手中完成，很可能是在我们下一代手中才完成。而神要求我们的，就是靠着他的恩典不断的向前行，不要放弃。我一直都记得在台湾的一个神学院的墙壁上，是一中华福音神学院，他的前面的一位院长叫林道亮院长，他所讲的四句话，他说做一个神的仆人，要能够吃得苦，挨得穷，受得气，还要做得功。其实当我每次看到这四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现在的弟兄姐妹或者传道人大概不见得需要挨得穷，因为现在我们大概在经济上跟以前的早一辈的传道人比起来，物质上已经丰富的太多太多了。但有时候是不是就是因为好像我们物质上太多，反而好像有时候我们好像就不能够吃苦了呢？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感觉，有时候比较贫穷的人反而能够吃苦。像我每次到每一年都到缅甸去，但今年去不成啊。缅甸我们去的都是比较贫穷的地方，我们发现那些贫穷地方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吧，贫穷的时候我们就吃苦，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吃苦是很正常的事情嘛。所以最后我也要鼓励弟兄姐妹，这四句话不是单单给我们传道人的，是给每一位有心要追求神成为贵重器皿的人的，让我们都能够吃得苦或者挨得穷，就是在我们的物质环境里面，我们不是去追求更大的物质上的改善，我们能够吃得苦，挨得我们现在的环境，然后受得气，因为侍奉当中难免我们会有一些跟人的看法不一样，我们受得气，但最重要的还是做的功，因为这个将来在天上每一个愿意这样做的人，每一位愿意这样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都会得到尊贵跟荣耀。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朝着这样的方向，不论我们的出身如何，英雄不怕出身低，不论我们的出身如何，我们在神的手中，只要神的话在我们心里，我们愿意朝着那个目标，圣洁的目标前进，我们终究都可以成为尊贵的器皿。我也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手中尊贵的器皿。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在永恒当中，万人之中，你拣选了我们。主，我们更期盼我们被你的拣选，能够更加在你的手中被你雕琢，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像金器银器一样。 主好能够在你的手中显为更加的宝贵，能够更多的为主所用，好叫我们一生的生命在神的手中能够在你的眼中成为宝贵，成为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有目的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主好叫有一天当我们回到永恒之中的时候可以得着你的称赞。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主你自己的保守之下，愿 Springvale Frankston 教会都是在你手中被雕琢，在你眼中被看为宝贵，能够为主更加使用的这样的器皿。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